好，我们先低头有一个祷告。主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是的，你是引领我们一生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求你，主，你再次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因为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主啊，因为我们是何等的干渴，主，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自己把话语来供应给我们。主啊，求你打开你自己的话，主啊，当我们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啊，虽然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主啊，但是我们盼望你借着这些的历史，你也向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来说话。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被你提醒，我们就被你警戒，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啊。那上次我们是讲到撒母耳记上的12章啊，那我们今天是要来看撒母耳记的13章啊。13章是讲到扫罗呢，他违背了神给他的命令啊。他第一次，我们说是初次违命，是他第一次他违背了神给他的命令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章。我们讲到呢，撒母耳呢，是对着以色列人的，他好像一个临别的一个证言啊。那这个临别证言呢，就好像标志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啊。你就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呢，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呢，从士师的时代呢，走进了王国的时代啊。那撒母耳呢，他是最后一个士师，而扫罗呢，是第一个以色列人的国王。所以撒母耳呢就在那里警告他们，撒母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求立王呢，其实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啊，不是神不给他们一个王，而是合神心意的王呢还没有出现。但是你看到呢，以色列人呢，他们等不及了啊，他们一定呢要一个他们自己想要的王。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到说神就借着打雷下雨呢，让以色列人呢在害怕啊，然后他们就知道他们做错了，然后他们就向神呢在那边认罪悔改。那扫罗就警告他们，撒母耳就警告他们啊。撒母耳说，他说虽然他们做了一件错事呢，但只要他们呢在那里敬畏耶和华，他们诚心，他们在那边尽心的在那里侍奉神啊，神还是一样呢会眷顾他们。那圣经里面没有写，但是呢我猜哈，扫罗和众百姓呢一定都在那里回应说，他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侍奉耶和华，我们要好好听神的话。但是他们是不是就照着他们所说的去做了呢？如果你去读旧约，你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看到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常常呢，哎呀，话说得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答应神呢答应得很好，但是你看见过不久呢，他们就把神呢丢在一边啊，又跑去呢拜偶像去了啊。你看到我们这个讲台上哈，我们也常常把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当作反面教材呢来讲啊。但是你看看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啊，其实你发现我们不比这个以色列人呢好多少啊。我们常常呢也是，哎呀，跟神答应的好好的，我们要好好来爱主，我们要好好来侍奉主啊。但是有多少人啊是言出必行的呢？而且你看到哈，神百姓的光景啊，和他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呢啊是非常有关的，而且呢也和带领他们的这些属灵领袖呢也有很大的关系啊。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会带领神的百姓呢去敬拜神，去侍奉神啊，也会在百姓走岔路的时候，你看到说这些的属灵领袖会把他们从这些岔路的上面，从那些走错路的地方能够把他们拉回来，把他们挽回过来。但是如果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本身自己出了问题啊，你看见对着神的家就是一个灾难。而扫罗呢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从13章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坐上了王位的扫罗啊，他怎样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堕落到他自己肉体的里面啊，最终呢他就被神所弃。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3章。好吧，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撒母耳记13章 第一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二年的时候，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抹安营。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六百人。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苏亚地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但有错可以错铲犁三尺叉斧子，并赶牛追。非利士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好，这个是撒母耳记上13章哈。你看到说13章和14章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故事。好，因为篇幅的原因，他就把它分成了这个两章。好，你如果看13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啊。你如果去看你文字的那个圣经呢，你看到说那个登基年40岁，那个40岁底下打了点点点啊。你如果看见圣经上面呢，它下面是打了点点点的，那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是加上去的啊，在原文的里面呢是没有的啊。所以为了翻译的缘故，为了使他的这个行文更加通顺呢，啊，他就把这些的这个 这些话加上去啊。所以呢，其实你知道说很多的学者对于扫罗他登基的时候到底是年纪多大啊，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啊。所以你看到说，但是呢，在这一章圣经的里面呢，他记载了扫罗他刚刚做王第二年的时候呢，啊，和非利士人呢发生了一次征战。啊，这里讲到呢，扫罗的军队有多少人呢？有3000人。啊，2000呢跟随扫罗，好像呢是他的这个御林军一样。啊，那还有1000呢是跟随他的儿子约拿单。我们讲过在前面11章哈，你看前面11章的时候呢，你看到扫罗和亚门人在打仗的时候，啊，扫罗呢他一呼召就来了多少人呢？33万人。啊，你看到说神就使扫罗呢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你看到到现在呢，扫罗他只留下多少人呢？只留下了3000人。啊，你看到说从33万人一下子减到这个3000人。啊，好像这个扫罗他来了一个大裁军。啊，那这个大裁军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8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中国有一个百万大裁军，我想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都会记得，那时候邓小平有一个百万大裁军，为什么一下子要裁掉这么多的军队呢？一来呢，那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不需要呢那么多的军队。第二个呢，如果你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军队的话，开支也是非常巨大的。啊，所以你看到一下子啊，那时候的中国一下子就裁掉了100万的军队。但是如果你来看看这个扫罗的话，啊，你会看到说，扫罗他可能也觉得说，哎呀，这么多人我怎么去养呢？啊，所以呢，他把这些人呢全部都遣散回家了。啊，但是你要看到，扫罗那个年代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嘛？啊，你看到以色列人周围呢有很多的仇敌。而且呢都在找机会呢去攻击以色列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军队，怎么来保护以色列的国民呢？啊，所以你从这边你也看见扫罗呢他只是看到眼前，而没有一个长远的，没有一个让以色列人呢他们国富民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果然当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去攻击非利士人防营的时候，你看见非利士人呢就开始要来调兵遣将呢要来攻打以色列人了。然后呢扫罗呢他就开始在那边遍地吹角，他要号召以色列人呢聚集呢和非利士人征战。而且很快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呢都起来跟随扫罗呢聚集呢在吉甲。好像一开始看上去呢都很顺利。来了很多人。但是你发现扫罗这次召集军队的方式和他在之前11章里面不一样。你去读11章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相似之处。相似之处是什么呢？就是都是扫罗在那里召集，而且同样呢一开始都来了很多的人。但是不同的是，之前呢是扫罗呢他被神的灵感动，然后呢他才去召集百姓。而且呢是百姓呢，你看到说是神使百姓惧怕，所以这些百姓呢都出来如同一人。所以你看见是神在他们中间，是神在那里帮助他们。但是你看到这一次呢，却是呢扫罗他自己呢在这里召聚人。他没有被神的灵感动，他也没有在召集百姓之前呢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求神来帮助，而是呢他自己一看到这个征战临近的时候呢，他就靠着自己的能力，他就靠着自己的经验呢，他要去打仗。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虽然呢人是召集来了，但是呢当这些以色列人呢看到非利士人的装备比他们高几个等级之后呢，你看见他们就惧怕起来。第五节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非利士人呢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更是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根本就是好像是拿镰刀，是拿锄头跟这个机枪大炮去打，对吗？所以以色列人觉得说这个怎么能打得赢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呢四散逃跑。 啊，而且呢，你看到圣经把他们形容的非常的狼狈，啊，第六节你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啊，他们都不敢待在家里，他们都躲到深山老林的里面，他们就怕呢被非利士人发现。啊，有些人呢，甚至呢跑到哪里去呢？跑到约旦河东呢去逃难了。啊，你会不会在那边想，这些人是神的子民吗？啊，这些人哪里像一帮有神的人呢？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讲到神的百姓呢那个可怜的光景，啊，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强大的仇敌，啊，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软弱，他们唯一没有去看的是什么呢？啊，他们唯一没有去看的就是神。在诗篇121篇的里面，啊，那作者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他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在这里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向山举目，你也没有看见他们呢向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祷告，啊，他们早就被这些仇敌呢吓破了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的？啊，你看到说有时候困难一来的时候，啊，我们呢就赶紧先想办法呢看看，哎，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先搞定。啊，如果你自己搞不定的时候，而且这个困难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完了完了。啊，不是举手投降呢，我们就是在那边呢自己就忧郁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想到，啊，我们还有神呢，啊。为什么你不转向神呢？有人说，哎呀，神真的可以帮助我吗？啊，这就是我们那个不信的恶性。啊，这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逃跑的原因。啊，他们会想到说，神能帮助我们打败这些装备精良多如海沙的非利士人吗？啊，我想他们忘记了基甸的故事。啊，在四世纪里面的时候，啊，你看到当米甸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里面怎么样形容这些米甸人呢？啊，圣经里也是说这些米甸人呢好像多如海边的沙，但是你看见神只让基甸带了300个勇士，啊，神就借着这300个勇士呢打败了这些的米甸人。啊，而且呢你看到其实这300个勇士都还没有动手，对吗？他们只是在那里呢呐喊了以后呢，你看到这个米甸人呢，他们就开始在那里自相残杀。啊，在下一章的里面，14章的里面，你就看见约拿丹呢也是这样胜过非利士人的。啊，而且呢你看到约拿丹他说了一句非常有信心的话。啊，在14章的第六节，啊，约拿丹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来依靠我们的神吗？啊，当我们有时候看到困难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有在那里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吗？在13章的第8到第9节，啊，他讲到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呢等了7天，撒母耳呢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呢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你看到在这里呢没有记载为什么撒母耳要扫罗呢等七天。那有一个合理的猜测呢解释呢是说扫罗呢他因为看见这个敌人呢太过强大，然后呢他就派人呢去找撒母耳，啊，到他这里去。一来呢可以稳定军心，二来呢撒母耳呢也可以为他祷告。那当人去找撒母耳的时候呢，撒母耳可能就对扫罗派去的人说要扫罗呢等他七天。啊，我想在这个七天的里面，撒母耳呢一定在那里迫切地为着以色列人祷告。啊，而且呢他想要明白到底神对着这件事的旨意到底是怎样去来打败这些非利士人。但是你看到扫罗呢他左等右等呢，啊，他等不到撒母耳，然后呢他就叫人呢去把献祭的那些牲畜拿过来，啊，然后他就自己呢献上燔祭。 当他刚刚献完祭的时候呢，撒母耳就到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呢被这个撒母耳呢撞见。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只有祭司呢才有资格献祭。即使你是贵为君王，你也不能够去献祭。你也不能够去做这些祭司做的事情。如果你去读历代志下26章的时候呢，里面讲到一个乌西亚王。他之前呢是一个好王，而且呢你看到神非常的祝福他。但是呢因着神对他的祝福呢，他反而呢心高气傲。他呢想要去干嘛呢？他想要去圣殿的里面去烧香。我们知道烧香是祭司的事情。所以祭司呢都拦着他说你不能够去烧香，因为呢这个不是你做的事。但是乌西亚王觉得呢，他说我是王，我为什么不可以？当他正要烧香的时候，神就叫他呢忽然呢就得了大麻风。神的管教呢马上呢就临到他的身上。同样你看到献祭呢不是王做的事情，而是呢祭司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撒母耳在这里呢说扫罗他做了糊涂事。在英文里面呢意思就是说是一个 foolish thing， 是一个愚蠢的事情。那扫罗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你看到扫罗呢他马上就找了很多的借口，找了很多的理由。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哎呀，那个是百姓的问题。我看见军心不稳，我看见百姓呢都散去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去献祭了。那第二呢是你撒母耳的问题。因为你说七天要来，结果呢你迟迟不来。所以呢不是我的问题。第三个呢是非利士人的问题。你看到这些非利士人他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再不去献祭呢，你看到我们就来不及了。所以你看到扫罗他说来说去呢都是别人的问题。那我自己呢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你听到扫罗这样说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看到这个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也曾经是这样。当神在那边问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们为什么吃了我不让你们吃的这些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呢？亚当说什么呢？亚当说不是我的错，是那个女人她拿给我吃的。而且呢你看到说他说那个女人是谁呢？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给我呢，你看到说我也不可能吃这个果子，对吗？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那夏娃怎么说呢？夏娃说也不是我的错，是那条蛇呢他引诱我。那蛇是谁创造的呢？还是神创造的。所以呢你看到千错万错都是谁的错呢？都是神的错。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罪人的本性。我们总是在那里呢为我们的罪呢在那里开脱。我们总是为我们的罪在那里找借口，我们在那边找理由，我们在那里推卸责任。我周一的时候我过来参加这个分发食物。这个我们有一个专门给这些住在周围的这些人分发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免费的。然后来了很多的人，真的那个副堂呢全部都坐得满满的。然后我去帮这个Paul弟兄翻译，他在那边传福音。那其中有很多的华人呢，真的他们有很多这些，有的是老人有的是中年的他们就过来领这些食物。但是在他们领食物之前我们不能给他们白领，对吗？所以呢我们要先给他们传福音。你听完福音了你才能够拿东西。你没有，你不愿意来听的，你也没有这个，也不给你拿了，所以他们都很乖乖的坐在那边听福音，那其中有一个中年的一个女士哈，她很积极，因为我们那个这个听福音之前，我们要发那个，因为我们有一些经文打在那个纸上，我们要发给每一个这个来听的人，然后她就很积极的帮我们去发，那我们在传完福音以后呢？然后我就跟他有一些的这个聊天哈，我就问他说，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来了蛮长时间了？对，他说我来了一段时间了，他说我觉得你们这个讲的都很好，那我说那你愿意来相信吗？哎呀，他说虽然这个很好哈，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是一直过不去的。 那我就问他说是什么事情呢？他说就是你们讲到说，哎呀，我们都是罪人。他说我觉得我没有犯罪，为什么你们说我们都是罪人呢？所以我就在那边，我就跟他解释，我跟他说这个神的标准和这个世界的标准呢是不一样的，世界的标准是在这里，就是你如果犯了这些道德的罪，你犯了这些触犯法律的罪，你看到说你就是罪人了。但是呢，神的标准呢是在这个地方，只要你心里面有不好的意念，你贪心，甚至你撒谎呢，神都说这个是罪。那他就觉得说，他说那怎么能够这么定呢？他觉得说，他说我觉得我没有罪。那我说那你撒过谎吗？他说虽然撒过谎，但是都是善意的谎言，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罪犯的呢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说我觉得这个不是罪。所以你看到神所定的标准，人常常觉得说，哎，神啊，你定错了啊，我觉得标准应该是这样。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要你犯了罪，只要是你看到说这个罪还不是世界定义的罪，而是讲到说我们心思意念里面，讲到我们，你看到说不管我们贪心也好，还是我们撒谎也好，如果神认定这个是罪，你就要为这个罪要来付上代价。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现在的人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因为觉得说，哎，那个不是罪，觉得说我可以用很多的理由，用很多的借口呢，觉得说，哎，这个不是我的责任。你知道有一个年轻人，他这个刚刚考到驾照，然后呢他就这个赶紧就开车呢，开他老爸的车呢出去兜风，结果呢不小心呢就把这个车给撞了。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很担心，因为他知道要被他老爸骂，然后他就想着说，哎，到底怎么样跟他老爸去解释呢？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呢他老爸就走进来了，然后他就一下子想到一个主意，然后他就跟他爸说，他说你最近有没有听到有一首最新的流行歌曲？他说呢真的是非常适合我现在的心情。他爸说我又不听流行歌曲的，他说我不管是什么流行歌曲，那他儿子就说，他说因为这首歌呢非常适合我现在的心情，那他老爸就问说，他说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不小心呢把你的车给撞了，那他老爸一下子就很着急，哎，他说怎么撞呢？怎么回事？他说你先听我慢慢来说。他说当你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他说呢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撞车了，而且呢他就歌这个歌里面都去讲出了我现在这个心情。他老爸就很着急，他说到底你要我听什么歌？他说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都是月亮惹的祸，都是月亮惹的祸。因为他说不小心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结果呢车就撞了。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呢都在找很多的借口，我们找很多的理由呢为我们的罪在那里开脱。你看到我们之前说扫罗和大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看到扫罗呢，我们说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扫罗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属灵的表现，但是呢你看到从这一章开始，扫罗里面的肉体呢就渐渐的显露了出来，你看见的肉体呢就开始在扫罗的里面作王，以至于他最终呢他就被神所离弃。所以在这一章的里面你看见一个属肉体的人的种种的表现，第一个，属肉体的人怎么样呢？属肉体的人呢不肯认罪。我们刚才讲到说千错万错呢都是别人的错，甚至呢是月亮惹的祸。属肉体的人呢总是找各种的理由呢为自己呢来开脱，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不肯向神也不肯向人认罪。大卫和扫罗为什么不一样？大卫也犯了罪，而且大卫呢他犯了很大的罪。当先知拿单来指责大卫的时候，当先知拿单来指出大卫罪的时候，你看到说大卫呢他 他没有找借口。大卫没有说都是八十八的错啊，他为什么要在房顶上洗澡让我看见呢？啊，他为什么不奋力抵抗当我在那边想要和他亲近的时候呢？啊，大卫也没有说都是这个元帅约押的错，他为什么不拦住我杀这个乌利亚呢？啊，你看到大卫他没有为自己找任何的理由和借口。当拿单指出他的错的时候，当拿单在那里指出他犯的罪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就在那里忧伤，他就在那里痛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柔软的人吗？我们是一个愿意认罪的人吗？你知道神是鉴察万事的神，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最深处的主意和意念，我们里面想什么你看到神都知道。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主他就有赦免之恩，他的宝血呢也永远有功效。那第二个，属肉体的人呢常常是只看环境而不是凭着信心。当扫罗呢看见百姓都离开他的时候，当他看见非利士人大兵压境的时候，他就开始害怕，他就凭着己意呢去献祭。所以你看见属肉体的人呢常常呢就是只凭着眼见。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眼睛呢是注目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环境的身上，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而是靠着圣灵的带领。你知道在这个飞机上有很多这些不同的仪表盘对吗？你知道那些仪表盘呢，有的呢是告诉你这个速度的，有的呢是告诉你这个高度的，有的呢是告诉你这个方向的，有的是告诉你各种各样飞机现在上面各种各样的这些的参数。你知道当飞行员在高空里飞行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天气很不好，甚至是遇到这些暴风雨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凭他的感觉在那里开的。因为你知道说如果他凭着他的感觉去开的话，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现在这个飞机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他也不知道这个飞机到底是往东开还是往西开，他只能去选择相信这个飞机上仪表盘告诉他的这些的数据，你才能够保证这个飞行的安全。同样当你的人生在暴风雨里面的时候，当你在遇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你也不能够依靠你的感觉，因为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感觉我的周围呢一片漆黑，我感觉呢好像呢神呢他离弃了我，我感觉呢好像我的这个困难呢比山还要高，如果你依靠你的这些感觉，你就要倒下去了，那你要靠什么呢？你要靠神的话，你要靠圣灵的带领。在使徒行传27章的里面，他讲到保罗坐船被押送到罗马的这个途中的时候，船呢在海中呢就遇到了风暴，船上的人呢都觉得说一定要丧命了，然后他们就把船上的货物呢全部都丢到这些海里面，因为他们觉得必死无疑，甚至呢他们都不想吃东西。这时候保罗呢站起来安慰大家，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在昨天晚上借着天使来告诉我，天使说你不要害怕，你一定会站在罗马，会站在凯撒的面前，而且呢神把船上的人呢都赐给你了。然后保罗说了一句话，在使徒行传27章25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弟兄姊妹，你相信神的话吗？神常常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你相信神告诉你怎样，你就相信这件事情要怎样成就吗？所以你看到圣经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第三个，你看到属肉体的人 啊，他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能够等待。啊，扫罗呢等了七天，啊，他就等不及了。七天没完呢，他就要献祭了。他如果再多等一个小时，啊，有可能呢他就不会犯罪了。所以你看见属肉体的人呢不能够等待。啊，你去看看这个母婴室里面那些孩子。啊，所以有人说这些婴儿哈，啊，是最属肉体的。为什么呢？啊，你看到说他是不能等的。啊，他呢你看到说他这个一饿了他就要哭。啊，他这个尿布一湿呢他也要哭。啊，你看到他身体不舒服呢他也要哭。啊，你如果跟他说，你说哎呀你不要哭，你等一等，我妈妈马上就来，他听不听呢？他肯定不听的嘛，对不对？他继续在那里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非常的幼小，啊，他是不管妈妈是不是在那里忙，他也不管妈妈累不累，他也不管妈妈是不是刚刚躺下去睡觉，他只要自己不舒服，他就一定在那里哭。啊，你知道我们也有很多属灵的婴儿，啊，我们有很多人是属灵的婴儿，啊，我们只会什么呢？我们只会问神要，啊，我们问神要，如果神不给呢，我们就在那里耍脾气。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在那里向神抱怨。啊，所以你看到属肉体的人呢他是不能够等的。而且你看到这个孩子是没有耐心的。啊，我不知道这个，我想如果你做过家长你都会有经验。啊，我有一次我带我的孩子，那时候他们还小的时候，啊，我们有一次带他们去这个开车去这个布里斯本。啊，我们之前已经跟他讲过了，我们要开很长时间的，要开十个小时，啊，才刚刚开出了悉尼，啊，连纽卡索还没有到，然后这孩子就问我们到了吗？啊，你看到很多时候孩子就会问你 Are we there yet？ 啊，我们到了吗？其实这个路程才刚刚开始，他就开始在问你，哎，我们到了没有？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在那边问神，哎呀，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但是你看到神要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好，有人统计他说等候等待这类的词语在圣经的里面呢出现了116次。所以我列了三节的经文，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等待。请这个 AV 组的诗篇25篇第三节。还有一个呢是诗篇27篇的14节，啊，还有一个呢是以赛亚书的40章的31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诗篇25篇的第3节，必不至羞愧，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所以你看到我只是列了三节经文，啊，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等待。啊，有时候你看到你一个难处过不去，神叫你在那边等。啊，有时候你的亲人没有信主，神叫你在那边等。啊，你看到神常常叫我们在那边学习等候的功课。啊，有个人讲一个比喻，他讲得很好，他说在神的那里有一间叫等待室 waiting room。啊，而且圣经上很多这些属灵的前辈呢都在那里待过。啊，你在那个等待室的里面呢你会遇到谁呢？他说你会遇到挪亚。啊，他在那边干嘛呢？他在那边看一个这个造船指南。啊，因为呢他在那边呢一边造船一边等待呢神这个降雨。啊，因为大家都在那边嘲笑他说你怎么在山上造船呢？啊，他说你们不要急，他说神呢说有一天呢这个洪水要降下。啊，神要用洪水呢审判这个世界。啊，在这个等待室里面，啊，你还会遇到谁呢？还会遇到亚伯拉罕。啊，因为呢他也在那里等。啊，因为神一早就告诉他说呢你要生一个儿子，但是呢等来等去，等到他99岁呢才生到一个儿子。啊，在这里你也会遇到谁呢？你也会遇到约伯。啊，他呢浑身长疮到处都痛。 啊，他的心呢更痛，因为他不知道这些痛苦呢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去，而且呢他在等候呢神给他一个说法，他觉得说这些痛苦都不应该临到他的，为什么神让他受这些的苦啊，他在那边等神给他一个说法。然后在这里呢他说你也会遇到两个年纪老迈的人啊，是谁呢？是亚拿和西面啊，他们一直在圣殿的里面呢，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啊，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八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春雨秋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为什么农夫能够等待？因为知道呢雨会降下，因为知道田里面呢有宝贵的出产。我们为什么能够忍耐呢？因为知道有一天呢主要回来，当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一切都要过去，一切都要好了。你看到这个是基督徒的盼望。那第四呢，讲到属肉体的人呢，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属肉体的人呢都是糊涂人。第十三节里面啊，他讲到说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扫罗是一个糊涂人啊，他做了糊涂事啊，你看到这个糊涂是从属灵上说的。其实如果从世界上的人的眼光来看，扫罗呢他是一个聪明人，对吗？啊，他能够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呢，百姓都逃跑的时候呢，他能够审时度势呢，他能够当机立断呢，他能够在那边献祭啊，所以你看到在世界上的人的眼中呢，扫罗呢他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他却是一个糊涂人，他做了糊涂事。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七节啊，他说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所以你看到在神的眼中，不明白神旨意的人呢就是糊涂人啊。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啊，我搜了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关于神的旨意的经文啊，我想把它列出来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五节。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你看到啊，这边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你先要把自己呢奉献给主。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大家一起读，不要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使义的旨意。所以你看到神的旨意呢，是要我们不效法啊，不追求这个世界里面各样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成为圣洁，远必隐形啊。所以你看到现在的世界啊，有人说是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罪恶的一个世界啊。如果你去看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你看到充满了各样的诱惑，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啊。神要我们做什么呢？神要我们远避淫行，他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在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大家一起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所以你看一下，我们有常常喜乐吗啊？我们有不住祷告吗？我们有凡事谢恩吗啊？这些都是神的旨意。还有一个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因为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啊，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行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的。啊，因为主要我们在地上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啊，在世人的面前呢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一个聪明人，你还是一个糊涂人呢？啊，你看到很多人在家里面挂一个这个横幅哈，上面写着说难得糊涂。我想基督徒应该在家里挂一个什么呢？应该挂一个说不要做糊涂人。所以最后第五个呢，他讲到说属肉体的人不能顺服。你看到撒母耳呢叫扫罗等七天，但是呢扫罗呢他没有等完这个七天呢就去献祭了。在十三节的里面说他讲到说扫罗没有遵守神所吩咐他的命令。所以你看见还不是撒母耳要扫罗等，而是神借着撒母耳呢告诉扫罗呢你要等七天。但是你看见扫罗呢他却没有顺服。那有人说扫罗他也等了六天半他只是最后半天没有坚持住。但是你知道对于神来说，神所要的是完全的顺服。90% 的顺服呢还是不顺服。所以呢你看到有一句英文他说得很好，他说 If you don't surrender all, you don't surrender at all。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完全的顺服，你就根本呢还没有顺服。所以你看到神所要的顺服是100%，不是90%。但是我们也知道完全顺服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因为你要放下很多的东西，你要舍弃很多的东西，别人可能会在那边嘲笑你，可能会在那边误解你，但是如果是神要让你顺服的，神会加你的力量。扫罗呢，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呢，神说他的王位呢必不长久。如果扫罗这个时候他认罪悔改，我想神还会回心转意。但是你在这里没有看见扫罗呢他悔改。神也知道扫罗呢他会在肉体的里面呢越陷越深。所以你看见神就预备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那在这一章的末了呢讲了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是什么呢？19节的里面他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以色列人，因为非利士人呢他怕以色列人呢制造刀枪，所以他们就垄断了整个这个造铁的行业。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要去磨锄头斧子铲子，他们就要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整个以色列人中呢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呢有刀枪。其他人呢都没有。没有刀枪怎么打仗？你看见仇敌就是这样来辖制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呢没有征战的兵器，只能任由非利士人的欺压。你知道教会历史上也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那段时期呢圣经呢是用铁链给锁起来的。除了天主教里面的主教神父，没有人可以看到圣经。所以你看到天主教到后来他就堕落到去卖赎罪券去了。因为没有人看过圣经，没有人读过主的话，你看见人就被仇敌欺骗，人就被仇敌欺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神的话它是两刃的利剑。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呢也是我们的宝剑。但是有多少人是有兵器的呢？我们有多少人是读主的话是在那里跟随圣灵的呢？有人说哎呀我实在是太忙了。不错。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让你忙个不停。这个世界就是要让你不停地为法老在那里和泥在那里烧砖。但是你看见你所有的忙碌都是在那边积造一座不属于你的积货城。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在的时候，或者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是主来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你辛苦劳碌的东西，你没有一件你可以带得走的。我们在那边忙碌，我们在那边整天为着这个世界在那边奔波，你看见你所建造的都是不属于你自己的那些积货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警醒， 啊，我们手上呢需要有兵器，我们才能在征战的日子呢对付仇敌。啊，扫罗失败了，但是神永远不会失败。在下一章的里面，你就看见约拿单的得胜。啊，再往后呢，你就看到大卫的兴起。啊，神永远都不会失败。啊，你如果不跟随神，神就会把你放在一边，他要去寻找那个合他心意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成为那个合他心意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借着这些的历史，你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要承认，主，我们都是一帮属肉体的人。主啊，我们承认，主，我们常常亏欠你自己的荣耀。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也借着这些历史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我们需要来转向你，主，我们需要能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让我们不是整天是为自己的事情在那里忙碌，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转向你，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更多的好好的爱你，来服侍你，主啊，做一个讨你自己喜悦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扶持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